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乐，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必须有个儿子啊，这几乎是上一代韩国人的共识了。可是如今呢，在回答如果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韩国人的答案已经截然不同了。
我想大家可能已经猜到答案是什么了。
嗯，
最新的盖洛普国际调查显示说，韩国有 28% 的受访者都表示说更希望生女儿，比希望生儿子的这个比例啊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女儿偏好比例第一。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排行。更有意思的是呢，1992年同类调查当中，韩国受访者当中有 58% 的人选男孩，只有 10% 选女孩啊。那短短的30多年，偏好性别的天平彻底是倾倒向了另一边。
是的，韩国有一个调研机构叫韩国研究，它在去年六月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说，62%的韩国成年人认同家里啊至少要有一个女儿，而至少要有一个儿子的比例呢，则只有36%。
嗯，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其实也验证了这一观念的转变吧。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1990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呢，是每100名女婴对应 116.5 名男婴，这个是严重偏向男孩的。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呢已经降到了 105.1， 进入了自然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啊，是103到107之间。
是的，那为什么女儿更受欢迎了呢？这个原因其实很现实，是养老和照护责任，这个是重要原因。汉阳大学的研究显示说呀，在照顾痴呆老人的家庭成员当中，82.4%是女性，其中女儿呢就占了42.4%，儿子呢却只占15.2%。
哇，那换句话说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真正扛起长期照护父母责任的，多半是女儿。所以呢，这个让更多人觉得有个女儿更踏实。
看来呀，这个小棉袄不是白叫的、啊、
对，
就是暖心。专家认为，这不是一时的喜好变化，而是家庭观念的深层重构。
是啊，那从儿子传宗接代赡养父母，再到女儿往往承担更多照护责任，观念的转变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育儿方式、家政策略，乃至是人口策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看一看本期节目还有哪些内容要跟您分享吧。
随着社会对尊严死认同度的不断提升，韩国签署拒绝延命医疗意向书的人数突破了300万，将延命终止范围扩大至末期患者，也就是晚期患者的讨论也在日益升温。
当政策宣传遇上创意，公共机构不再是板着脸的发言人，而是会拍短视频、会玩梗的推介官，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政策出圈又入心。
从地铁延误到 MBTI 推荐，迷你保险以低门槛、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方式，将小额保障带进他们的日常。保险不再高冷，转而变身贴近生活的小助手。
好的，听众朋友，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今日首尔吧，一起来听 HiKey 演唱的 Summer Was You。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过去呢，我们好像很少主动去谈论生命的终点，甚至呢有一点忌讳啊。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提前表达自己的选择了，拒绝无意义的延命治疗，选择有尊严的离别。
是的， 根据国立延命医疗管理机构最新统计显示说，截至到今年8月9号，事先签署了拒绝延命医疗意向书的韩国人呢，已经超过了300万人。
而这也意味着全国大约每15个成年人里呢，就有一个人明确为自己的生命终点做出了选择了。
所谓拒绝延命治疗意向书，其实就是一份提前写明本人在临终时对延命治疗和临终关怀的意愿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明确的拒绝无意义的延命治疗，要保障最后的尊严。
所有年满19岁的韩国人呢，都可以前往全国556家指定登记机构来签署相关的意向书。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制度实施至今不过才7年半的时间。2018年的2月，延命医疗决定法，也就是俗称尊严死法正式生效，当年呢只有8万人参与。
可是呢，随着认同者的增加，3年半之后的2021年8月突破了100万，那又过了2年2个月，在2023年10月突破了200万。从200万到300万啊，用时不到2年。
这个数字的增长呢，也意味着公众讨论和接受度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300万人里啊，女性占了2/3。到去年7月底，女性登记人数是199万，是男性的整整2倍。
而在65岁以上的群体当中呢，每5个人就有1个人完成了登记了。尤其是65岁以上的女性啊，签署了意向书的比例也几乎达到了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没有事先签署意向书，支持放弃无意义延命的声音也在不断的壮大。
是的，那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去年对1021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其中呢91%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自己进入到了生命的末期，会选择终止延命治疗。82%的人呢，更是支持协助性尊严死的合法化。
不过啊，在这一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社会讨论，那就是延命治疗终止的适用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
那目前呢，韩国法律只允许在临终过程啊，也就是死亡迫在眉睫的这个阶段执行终止延命治疗。但是有不少人就主张了，应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末期患者，也就是预计在几个月时间之内将会离世的阶段。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啊，末期和临终在医学上难以严格划分，提前做出决定的话呢，可以让患者和家属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也能更好的体现出这个制度的初衷。
没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患者本人可能会有清楚的意识去决定这个是否延命治疗。那去年的一项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延世大学在保健福祉部委托之下调查了27家的相关医学会，其中的22家，也就是超过80%啊，赞成提前终止延命治疗的时间点。
这一理念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国会讨论的程序。去年，共同民主党议员提出了相关法案，建议把终止延命治疗的执行范围扩大到末期。目前呢，已经提交审议了。
那现任保健福祉部长官郑恩京在上任前的人事听证会上也明确表示认同有必要考虑扩大执行范围的观点。
是的，但是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啊，所以改变的话当然并不容易。毕竟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方面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共识的问题。
是的，但是不管怎样呢，可以确定的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认真的思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用一切手段去延长生理时间，还是让这段时光尽量有尊严、有质量。
韩国社会呢，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很多观念的转变，如今也在重新定义好好告别的意义。
人们开始更坦然地去讨论死亡，把它视为生命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必须回避的恐惧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签署拒绝延命治疗的意向书表态，生命的终点无法预测，但选择权利可以提前准备。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条消息吧。
烈日炎炎，一名男子在酷暑中晕倒在地， 这时他突然看到一名消防员戴着让人联想到忍者神龟的超大夸张墨镜，跳上自己身边的长椅，开始拍摄视频。
虽然已经热得奄奄一息了，男子还是忍不住地问消防员叔叔，是谁让你拍这样的画面的？那位叔叔呢，诡异的一笑，手指天空回答说，头鱼的。
哈哈，这个懂韩语的朋友会马上 get 到这里的这个笑点啊，因为韩国语的头鱼的的意思呢，是这是上面领导的意思。但是如果把单词当中的这个间歇去掉的话，那就是头鱼的，也就是酷暑的意思。
嗯，一语双关啊。
对对。
那其实呢，这则视频主要就是给民众介绍各种防暑小贴士的。既是领导让拍的，也是酷暑让拍的，所以呢一语双关，趣味十足。
是，听起来都觉得很有趣。虽然这个视频只有五秒，但是因为它既有趣又有意，所以收获了大量的点赞，点击量呢也很快突破了50万次。
嗯，其实最近越来越多的韩国公共机构呢开始使用新式宣传法了。幽默创意不仅打破了过去那种死板严肃的形象，有的时候呢甚至还大胆的出格，在年轻人当中也是相当的火爆。
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消防员叔叔的频道啊，其实在2021年11月就开设了，由中北消防本部安全体验馆教官罗京真运营。他用各种装扮还有网络梗，把这个安全知识啊传递的特别的轻松有趣。
而去年的10月呢，他还戴上了假发，化身为重金属歌手，用歌曲教大家公寓火灾逃生要点。那那则视频的点击量呢也有36万。评论区里呢也不少人都在说，这比政府官方的视频接地气儿多了，更容易记住安全知识呢。
而且这个罗教官本人也说啊，在出勤过程当中啊，他是目睹过很多因为安全意识不足造成的事故，所以呢他希望用趣味视频让公众啊主动来关注安全。
是的，那无独有偶，不仅是消防了， Clear TV 也是有代表性的。这是韩国铁路公司自2015年开设的 YouTube 频道了，订阅者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12万了，一直在发布符合年轻人观看习惯的视频。
举个例子啊，今年5月份这个频道上传了一个视频叫猜猜不买票会发生什么，用 TTS 语音 AI 图片和网络梗展示无票乘车的后果，提醒大家要规范购票，短时间内这个点击量啊就突破了690万。
哇，网友们呢也是纷纷惊呼啊，这是官方频道吗？完全像爆款短视频呢。
官方频道能够达到690万的点击量，实在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公共社交平台团队的负责人也说，他们之所以采用爆款短视频的风格，就是为了要更快速更有趣的把信息传递给公众，因为再好的信息如果没有人看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必须要兼顾趣味性和实用性。
嗯，在公共宣传赛道上呢，最近还冒出了一匹黑马，那就是魏周俊啊。去年的9月秋夕前，他们在官方的 ins 上发布了推广魏周梨的视频，这个点击量呢是超过了1500万的。
这个不敢想象，因为韩国人口是5000多万啊，这个点击量超过1500多万。视频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视频当中呢是有一个视频当中的主人公咬了一口魏周梨，结果这个梨汁四溅，浑身都湿透了。我敢打赌啊，这1500万点击量的背后肯定有不少口水和迅速去下单的手指哒哒哒哒哒哒。
是的，那之外呢，动物题材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韩国关税厅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发布了秀秀日记系列，记录了缉毒犬的成长过程，那单条视频点击量呢在1-2个月之内就能突破40-50万次呢。
哇，农林畜产食品部的发言人呢也特别的拼，他甚至化身热门动画角色，在视频里卖力的跳舞宣传 APEC 粮食安全会议。不少网友表示说，原本谁会点开农林部的视频呢，但是好奇心让他们停不下来。
嗯，是啊，其实呢从消防到铁路，从地方政府再到中央机构，全都是在努力的用创意和趣味传递实用的信息，让公共宣传变得更加生动易懂，让人也愿意点开。
是的，而韩国公共机构的这种创新的宣传不仅让信息传播更加有效，也改变了公众对 对公职人员只能严肃宣传的这种刻板印象。
是啊，那相信呢，随着技术和创意的进一步融合啊，未来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既有用又有趣儿的公共宣传内容，幽默创新，贴近年轻人，让公共信息传播也变得更有温度和生命力。
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依然是今日首尔。
今年六月的一天早上呢，京畿道君浦市的上班族 A 某就在地铁站里是急得直跺脚啊。那由于暴雨导致了地铁延误，再等下去的话，他很可能就要迟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前不久啊，刚购买了一款小保险，于是就如释重负般的跑出地铁站，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迅速的赶到了公司。
A 某说了，如果是平时的话呢，他一定会为花钱打车是否划算而犹豫再三，但是想到自己买了地铁延误险，那这样的时候呢是可以申请理赔的，所以呢就奢侈了一把，打车去上班了。
那最终呢，他是通过这份保险呀，拿到了8000韩元的补偿，整个人都非常的满足。他说，这就是迷你保险的魅力，小额便捷，却能在生活中派上大用场。
嗯，近年来呢，这一类低保费用智能手机就能够投保的迷你保险是越来越多了。他们呢，不仅是覆盖了常规的风险，比如说列车晚点，还会根据个人的特性来推荐保障方案，比如通过 MBTI 性格测试来匹配最适合自己的保障项目。
他们真是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呐。
嗯。
保险公司呢，显然是看到了年轻群体啊投保率下降的趋势，所以呢才纷纷推出针对20-30岁用户的迷你保险，形式特别灵活，投保也很简单，很像是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入门产品。
是的，那最近呢，韩国各大保险公司啊，像三星火灾、乐天财险、教保人寿等等，都在不断的推出面向年轻人的迷你保险。
大部分的迷你保险呢，只需要一次缴纳约10000韩元就能够保障一年，真的是很迷你啊。
对，
甚至呢还有所谓的钢镚保险，保险费低至1000韩元以下，大家想想几枚钢镚就能投保，这当然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尝试了。
是的，那刚才提到的首都圈地铁延误保险呢，就是三星火灾今年推出的一款代表性的迷你保险了。首都圈地铁延误30分钟以上的时候呢，每个月限一次，可以报销出租车、公交等替代交通费用，最高可以获得30000韩元的赔付。
截止到10号呢，这个产品已经售出了5167份，其中20到30多岁的投保者呀，占到了50.2%，超过了以前投保的40-50岁的核心客户群。
嗯，年轻人确实是主要受众啊。农协财险的 NH 关怀 MBTI 保险则是主打一个趣味性了，通过 MBTI 性格测试来推荐最合适的保障项目，在半个月的推荐活动当中有8400人参与，其中呢10到30岁的参与者占到了30%以上。
教保人寿也推出了教保易读书安心保险，如果由于阅读导致眼部损伤或者是脊柱相关的疾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呢，一年可以获得一次10万韩元的保险金。
哇，我在想这个投保人如果真的获得了赔偿的话，那就是现代的头悬梁锥刺股了。
没错，
他得读了多少书啊。
是啊，
那今年上半年呢，这类投保人当中大约37.5%是20到30岁的年轻群体。乐天财险呢，通过自家的平台销售21种迷你保险，截止到今年六月底，累计售出了34万份。那其中呢，20-30岁的投保人占到了48%。
那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年轻人真的是妥妥的迷你保险的主力军了。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以娱乐的心态来投保的。
是的，是的。
近年来呢，20-30岁的年轻人的投保率其实在持续下滑了。根据保险开发院和保险研究院的数据，2023年20到30岁群体的寿险投保率最低仅为49.9%，远低于50-60岁的群体。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险公司啊看中了迷你保险的潜力，保费低， 投保又便捷，让年轻人无负担的尝试购买，这就是进入保险世界的入门产品。
嗯，保险业界人士解释说，从盈利的角度来看，卖几十份的迷你保险都不如卖一份终身寿险划算。但是迷你保险的真正价值在于吸引年轻人首次体验保险，那感受他们的实际效用，然后呢将他们培养成为忠实客户，
这才是营销的最终目的。那严格的来说呢，迷你保险不仅是产品的创新，更是营销策略的一部分。年轻人从体验当中获得实际利益，同时呢也会对保险产生认同感。
嗯，是啊，就像我们刚提到的 A 某，这次通过地铁延误保险获得了赔付，可能就会因为这一次的体验对保险产生更深的理解和信任了吧。
是的，而且迷你保险的范围啊也越来的越丰富，越来的越广泛，除了交通延误，还有针对兴趣和生活方式的保障，这些都让保险和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而且呢，有很多保险公司还会在投保页面、APP 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通过小游戏啊、问卷、MBTI 测试等方式，让投保变得趣味化。年轻人呢，在获得保障的同时，也是享受了参与感的。
是的，以前买保险只是被动的接受营销，但是现在呢，有这种互动性啊。
嗯。
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以前保险很复杂、很遥远，相比之下呢，迷你保险则是零门槛的体验，让保险从陌生感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当年轻人习惯了这一类保险产品呢，他们可能就会逐渐向传统保险或者是更高额度的产品实现客户生命周期的一个延伸。
是的，而且年轻人通过分享理赔体验、使用反馈，也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口碑传播和产品优化的机会。
我觉得是双赢的一个选择了哈。
没错。
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不妨去试一试这样的迷你保险，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小确幸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最后呢，我们再送给您一首歌，是由 Standing Egg 演唱的《是的你》。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和龙君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